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最近很少收到家书，我们今天的偏偏家书栏目要先暂停一次哦。但是刘文在这呢，还是要衷心的邀请你，盼望呢，如果你已经听这个节目一段时间了，又或者是刚开始听这个节目都没有关系啊。如果你在时间方面许可的话，或许可以来信让刘文认识你啊。我也知道要提笔写信给一个素未谋面的人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那也或许呢有些事情你觉得是心里的话，也不便刘文在节目当中与其他的书香家人分享啊。这一点请你放心，我一定呢会视信的内容而定来看是否要在节目中分享的，所以不要担心和刘文聊聊心事，又或者是有一些代祷事项是比较个人的，那是不会在节目中读你的家书的。所以也很盼望有机会可以为你祷告哦。好的，有些书香家人呢，好像是听了十年了才第一次写信来让刘文认识你哦。我当然一方面觉得很开心，一方面也觉得你已经认识我十年了，但是呢我却从来不认识你，这让我心中有点觉得稍稍的不太平衡哦。好，这当然呢是有一点开玩笑了，不过就是要邀请你，希望呢你真的能够有机会写一封电邮来让我可以认识你哦。那今天的小说选读栏目，我们要继续看到这一本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由美国的伊丽莎白·艾略特所写，朱彦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穿越荣耀之门》，震惊世界的南美洲热带丛林故事。这本书呢，畅销世界50年的现代经典传奇啊，也激励了数百万读者的心灵传记。在1956年，五位立志将福音传播到丛林深处的传教士，放弃了舒适安宁的生活，冒险深入厄瓜多尔原始丛林，希望向印第安土著部落奥卡人宣讲福音。不幸的是，他们刚踏上部落的领地就遇难身亡，尽管他们手中有枪，却始终未扣动扳机。从来不欢迎外来者的奥卡人起初并没有拒绝传教士的礼物和友好，经过无数次试探性接触后，五位传教士觉得机会成熟，决定于1956年1月的某天准备与奥卡人进行一次关键性的会面。五位年轻人的妻子不约而同地屏息守候在收音机旁等待回音，等来的却是震惊世界的噩耗。这本《穿越荣耀之门》叙述了这五个年轻人他们如何蒙召去宣扬主的福音，在当中呢也有很多他们所写的信件呢。《穿越荣耀之门》这本书的作者，美国的伊丽莎白·艾略特，就是这五位年轻传教士其中这一位吉姆·艾略特他的妻子啊。在读这本《穿越荣耀之门》之前呢，要先送上这一首诗歌给你。或许这五位年轻人的殉道让人觉得心痛不已，但是他们却是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哦。先来听这首《让全世界知道》。
你坚定我们天父上帝，你高莫你的吧。
来看这一本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由美国的伊丽莎白·艾略特所写，朱彦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穿越荣耀之门》。我们今天要进到这一本书的第三章《深入生活》下半段，还要进入第四章《无限适应力》的第一个部分，一起来看这一本《穿越荣耀之门》。吉姆和彼得渐渐对克丘雅语熟悉起来，他们从不忘记把笔记本和铅笔带在身边。对于这种没有文字的语言，他们只能把听到的记下来，想办法弄清其中的意思再背下来。吉姆和彼得对语言的了解增长了，印第安人对他们的信任也加强了。他们开始邀请两位传教士更多地参与到他们的生活和习俗当中来。瓦查克是一个骄傲的印第安青年，他总是戴一顶太阳帽，以显示自己在族人中的威信。他对传教士说，你们的克丘雅语说得比我们好，你们完全能听懂我们的话，我们说个没完，心想他们一定听不懂，不料你们却开口回答了。提博士终于要离开丛林，回到山区与家人团聚了。临走时，他给吉姆和彼得做了简单的指导，教他们如何照顾病人。那以后，他们只能在医书和祈祷的辅助下尽自己所能了。病人求医治的时候，可不能不管啊。有一天晚上，一位失魂落魄的父亲找上门来，要他们给孩子看病。他恳切地问，你们不会不扎针吧？印第安人早就认识到抗生素对常见的热带传染病很有效，于是觉得传教士如果不给他们打针，就等于什么也没有做。但是他们怎么也搞不懂，如果一个人感染了寄生虫，打青霉素无论如何都是不管用的。在印第安人看来，喝的药终究不如扎的药那么灵验。而这一次孩子得的似乎是肺炎，所以吉姆给他打了青霉素。孩子的父母满意了， 因为他用了扎的药，可是病情并没有立即好转，于是他们不得不求助于自己所知的最强大的力量巫医。彼得得到允许后留下来旁观一事，他后来这样回忆道：他们给我一张床，我听说他们要喝一种叫做阿雅克瓦斯卡的草药，而我只能待在竹床上，不能开手电。到了8:30，所有的灯都熄灭了，偶尔能听到那三个要喝草药的印第安人在屋子那边说话。我假装睡觉，而且真的打起盹来。睡在我旁边地板上的一个旁观者被叫起来，于是我也醒了。我们侧耳听着，因为喝完草药，他们就该念咒语了。我听到一阵急促而单调的刷刷声，就像摇晃一把干树叶的声音，然后从某个或某几个地方又传来相当悦耳的口哨声，是他们常吹的三声调，其中穿插着吐口水和作呕的声音，还有烟喷在生病的孩子头上发出的奇怪的碰碰声。这我以前见识过。晚饭时我提议再打一针青霉素，但是被拒绝了。巫医坚持要我们等到早晨。刷刷声、碰碰声和口哨声中时不时地夹杂着沉重的呼噜声，在这四声的伴奏下，我渐渐地睡着了。11:00，我被小提琴的声音吵醒，然后和印第安演奏着聊了几句。子夜10:00，我给孩子做了检查，并被告知巫术没起什么作用，因为喝药的人喝得不够，说的也太少。孩子似乎烧得更厉害了，呼吸和整体状况都没有改观。大约1:00，我又睡着了。母亲和一位老年妇女醒着，给孩子敷上树叶和烟叶。在灯光下，一切都不像刚才那么神秘了。我一直睡到3:00，才被哀嚎声吵醒。孩子没有挣扎，平静地停止了呼吸。今天早上我们做了第三副小棺材。这一桩桩事件使他们得以深入克丘亚人的生活。克丘亚人被迷信与恐惧牢牢束缚着，新约圣经能将他们从恶魔掌中解脱，使他们摆脱恐惧，心境平和吗？吉姆和彼得祈祷着，探讨着，但他们觉得自己终究是外来者，永远都将是外来者。印第安人只能自己帮助自己，他们必须学习圣经，接受教导，再去教导自己的族人。为此，吉姆和彼得重新开办了提伯士被迫关闭的山地亚传教学校。在仅有一间屋子的校舍中，附近的年轻人前来学习读和写，为的是最终能够独立阅读圣经。但还有其他印第安人呢？他们至今未听过山地亚的孩子每天聆听的教诲。上帝会派吉姆和彼得去给奥卡人传福音吗？彼得写道：这个念头时常叫我心慌，但是我准备好了。我们相信上帝能创造奇迹，对奥卡人也不例外。当然，这一切都建立在我们牢固的信心上，没有比这更便捷有效的方法了。哦，上帝啊，求你指引我吧。上大学时，吉姆·艾略特和艾德·麦卡利就幻想着有朝一日能一起去传教。1952年12月，当艾德带着妻子玛丽露和他们蹒跚学步的史蒂芬一同来到基多时，两人的愿望似乎就要实现了。麦卡利一家打算先在基多学习西班牙语， 然后去山地亚同吉姆与彼得会合。1953年6月，艾德把家人留在基多，自己去了一趟丛林，亲眼看了看自己未来的家。在写给美国友人的信中，他描述了那次行程中的所见所闻。他说，我由丛林回到基多了，刚刚与吉姆·艾略特、彼得·弗莱明一起在低地克丘亚人中间待了12天。如果上帝允许，我们希望几个月以后就在那里安家。在这12天里，我见到了学校里的印第安孩子，目睹了望不到尽头的求医问药的队伍，拜访了印第安人家庭，耳闻了巫医做法时诡异的哼唱和送葬着绝望的哀嚎。感谢上帝领我们到这片土地上来，向这样一群人传教。我向上帝祷告，我们一定会虔诚地听从主的召唤，引领众多印第安人投入他的怀抱。在东部丛林里，我站在一个18岁印第安男孩的床边，眼睁睁地看着他在几分钟内吐血身亡。我站在那里，他那了无生气的躯体侧躺在茅屋里的竹床上。那一刻，我更深切地体会到了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中所说的话，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那些人捶胸顿足，撕心裂肺地哀嚎了2天2夜，那种万念俱灰的悲惨情景在我脑中久久挥之不去。今晚我做了一次特别的祷告，主啊，在我们将希望永生和救赎的福音用印第安人自己的语言传讲给他们之前，请宽恕这些人吧。艾德·麦卡利是密尔沃基一家面包店经理的长子，在中西部长大，受家庭的熏陶，他从小就懂得为主行事要富有牺牲精神。艾德的父亲足迹遍布全美，他热衷于布道，总是把握时机向业务伙伴和各地的基督教团体宣扬基督精神。1945年秋天，艾德进了惠顿学院，主修商业与经济，当时他还没有去外国传教的念头。凭着1米89和100多公斤的高大身材，艾德很快就成了惠顿学院冠军橄榄球队中引人注目的边锋。人高马大的他奔跑速度惊人，因此又成了竞赛场上的耀眼明星。他的竞赛教练是1英里赛跑的全国冠军基尔多德兹。他讲述了艾德大四那年的一件事，当时10名400米赛跑运动员正在为波士顿的一场特殊比赛进行训练，并将有5人被选去参赛。艾德很想去波士顿，虽然他参加过100、200米赛跑，却从未跑过400米，但他仍想与其他人比试一下。最后他竟然以0.1秒的优势入选了接力队。多德兹总结道，艾德就是这样，他总是在危机时刻绝处逢生。艾德天生就是个演说家，1949年，艾德在旧金山参加了赫斯特全国演讲比赛。虽然没有受过任何专业训练，但他凭借简练直接的演讲风格打动了观众，终于从上万名学生中脱颖而出，赢得了冠军。他那篇关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演讲稿，同学们几乎能背下来，但每次班级聚会时总会要他再讲一遍。每当艾德讲到这个高潮的部分，像银色的号角在鸣响，一个陌生的声音说，全班同学都会起立和他一同高呼，前进，前进。这就是班长艾德激发出来的热情。我哥哥大卫是这样描写班级选举的，艾德被大家叫喊着推选出来，没有一票反对。坦率地讲，我不相信有谁会提名其他人当班长，艾德当选是板上钉钉毫无意义的选择。 毕业后，艾德麦卡利转念想当律师，于是进了马凯特大学法学院。在马凯特的第二年年初，他去一家酒店值晚班，但是上帝另有打算，他总会特别挑选一些人来成就他那永恒的旨意。1950年9月22日，艾德写信给惠顿的同班同学吉姆，信中说道，自从接手这项工作以来，情况有些不同寻常，我一直在利用空闲时间研读圣经，每天晚上主似乎都把我抓得更紧一些。前天晚上我在读尼希米记，以前曾读过一遍，但如今又从头开始。尼希米放下了与职位有关的一切，肩负起他人无法应付的苦差事，他克服艰难险阻，遵照上帝旨意指挥重建耶路撒冷的伟大工程，终于使圣城从废墟中重新屹立起来。吉姆，上帝也在启示我，我不能对他置之不理。昨天上午我走了很长一段路回家，同时也下定决心，我敢在主面前坦诚地说，除了上帝和圣经，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能左右我的决定。我现在只有一个心愿，抛弃一切世俗的事物，一心一意服侍主。也许他将派我到某处从未听过耶稣之名的地方去传福音。吉姆，我相信主的话就是真理，我相信他的话经得起考验。这有点孤注一掷的味道，不过既然我们已经相信他关于救赎的应许，为什么就不能将我们的整个生命也置于他的掌管中呢？假如根本没有永生，我们所构筑的一切都会在瞬间崩塌，现在与未来也完全失去了意义。但是如果真有永生，那么上帝所说的其他一切也必定不假。为我祈祷吧，吉姆。嘿，多么不可思议啊，我原本攒够了钱，打点好一切要上学的，可就在报道的前一天，上帝唤醒了我。今天是报道日，我跑去学校告诉他们我为什么不回来了。就像使徒保罗叫以弗所的圣徒祈祷的那样，我也祈求自己能放胆开口。我与每个熟人都聊了聊，然后去找那位挂念已久的教授，把我的打算告诉他。告别之际，他眼里满含热泪。我又去见另外一位教授，也同他交谈了一番，却只换来一声冷冷的再会，还有祝你好运。好了，就是这么回事。两天前我还是个法学院学生，如今却成了没有头衔的无名小卒。吉姆，感谢你为我祷告，别放松。而我就在你打点行装准备出发之际，也同样在为你祈祷呢。要是能跟你一起走就好了。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由伊丽莎白·艾略特所写，朱彦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穿越荣耀之门》。下面来听这首《荣耀同在》。
我们欢迎你的造访，再一次彰显你荣耀同在，我们欢迎圣灵运行，你国度降临，掌权在这地，打开天堂的门，降下你的荣耀，圣洁光照耀，
在下一回的小说选读栏目，我们会继续看这一本真实的传记《穿越荣耀之门》第四章《无限适应力》下半段，不要错过了。那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如果利用短信，请得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